忙了一整天，你累了吗？让诗诗和您一起听着爵士乐，聊聊生活，说说故事，享受一整晚的好时光。今晚你想听点什么？欢迎光临 Jazz 酒吧，聆听爵士之诗。Hello，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主持人简诗明，欢迎收听爵士之诗。之前在节目中有跟听众朋友分享哦，我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呢，应邀前往东京银座的 Cygnus 这个爵士俱乐部来表演。那趁着这一次前往日本的机会呢，我也非常荣幸的能够采访到 Cygnus 的老板石田秀彦先生，同时也邀请了住在日本的朋友 Lila 小姐来担任翻译。而今晚呢，我们在节目中播放的音乐都是由石田秀彦先生来推荐给听众朋友的。首先第一首歌曲 Sevilla Breeze 是曾经在银座 Cygnus 演出的菊池惠美子 Himeko Kikuchi 这位日本的爵士钢琴家在1988年的作品。 首先我们要邀请到石田先生来跟台湾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銀座のジャズクラブシグナスの、オーナー牧田秀彦です。
哦，他说他是就是银座 Signals 的老板石田先生。
石田先生。Hi. 接着也邀请今天担任翻译的 Lila 小姐来跟大家 say hello。
大家好，我是 Lila。
首先呢，我们想要邀请石田先生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当初创立这个银座 Signals 的初心，以及创立初期的一些故事或是心路历程。
はい、シグナスはですね、1988年の8月に最初ディスコだったの。
ディスコ
、はい、で、ディスコを3年ぐらいやって、日本のバブルが弾けた時があって、それが1991年なんですけど、その頃ちょうどその前にちょっと景気が悪くなってきたんですね。でどうしようかな、普通だったら例えばカラオケにする、カラオケクラブにする、どうするってなった時に、たまたまジャズをやってる方とお知り合いになって、そうだジャズクラブがいいんじゃないかと思って、じゃあディスコからジャズクラブに転身しようと。でその1991年の3月にジャズクラブとしてリニューアルオープンした。
就是在日本泡沫经济时代的时候，1988年的8月，就是石田先生刚开始，首先是创立了就是 disco 的舞厅，然后可是呢，就是泡沫经济稍微末期的时候呢，就是店里的生意，就日本的景气没有那么好，店里的生意没有那么好的时候，然后石田先生就想将这个 disco 舞厅然后转型，然后所以呢，在那个时候正好有机会认识了就是爵士音乐界的人士，所以在1991年的3月，成立了 Signals。
从1988年成立至今哦，已经度过了36个年头了。最一开始是 disco 舞厅的银座 Signals， 华丽转身成为了一个大受欢迎的爵士俱乐部。时时抵达 Signals 的时候，发现哦，在门口的这个演出海报上面，周一到周六每一天都安排了满满的音乐表演。于是我就好奇地询问了石田先生，银座 Signals 一直都是像这样高朋满座的吗？
そうですね。最初は日曜とか祭日休んでる時もあったんですけど、あとになるともう結構いっぱい入ってる感じになって、でライブも昔は3回やったんですね、1日。
はいはい。
で、夜遅くまで、最後のセットが終わるのが11時。
はい。
で閉店が11時半ぐらいまでやってて、それも、お客さんが乗ってバンドがやる気だったらアンコール来るじゃないですか、
はいはい、
でダメとは言えないんでどうぞ言ってまたアンコール来るで乗ってるからやっぱりダメだっていうの好きなだけやってください、もう電車なくなっても構わない、もう聞きたいって言ってやりたいって言うんだったら、
はい、
いくらでもやんなさいと、
はいはい、
だから遅くまでやったこともあります。
Hi, 他说，就是石田先生说，在刚开始创立的时候，可能就是课程还不稳定的时候呢，星期天休息的时候也有，然后也没有每天就是有爵士演奏。可是呢，慢慢做出口碑，然后课程越来越稳定的时候呢，一天大概可以有3次。然后最盛期的时候呢，可能就是最晚可以到11点，因为有的时候就是说，如果说客人觉得气氛很好的时候，会一直对就是演出的就是乐队或歌手就会提出那个。Uncle 的要求，
要求
Uncle。对对对，他说，所以有的时候就一直听不了，到后面他就想说啊，随便你们了。他说，如果你们不要搭那个最终电车回去的话，
我相信好音乐就是这样子，让人欲罢不能哦。好，接下来下面一首歌曲一样是由石田先生推荐的，是来自北爱尔兰的创作歌手 Van Morrison 在1970年发行的《Moon Dance》。
Well, it's a marvelous night for a moon dance with the stars above in your eyes. A fantabulous night to make romance 'neath the cover of October skies. With all the leaves on the trees are falling to the sound of the breezes that blow. Yet I'm trying to please to the calling string of your heartstrings that play soft and low. Yet all the night's magic seem to whisper and hush. Yet all the soft moonlight seems to shine in your blush. Can I just have one more morning dance with you, my love? Can I just make some more romance with you, my love? Well, I wanna make love to you tonight. I can't wait till the morning has come. Yet I know now the time is just right, and straight into my arms you will run. And when you come, my heart will be waiting to make sure that you're never alone. There and then all my dreams will come true, dear. There and then I will make you my own. And every time I touch you, you just tremble inside. Then I know how much you want me that you can't hide. Can I just have one more moon dance with you, my love? Can I just make some more romance with you, my love?
欢迎回到九八新闻台爵士知识节目，我是主持人简诗明。在这集的节目中呢，诗诗远赴日本的东京，到了银座的爵士俱乐部 Cygnus 来采访他们的店长石田秀彦先生。当天一走进 Cygnus， 我就发现啊，在墙壁上有满满的签名，而且呢，这些签名并不仅限于日本当地的音乐家哦，还有非常多世界知名的爵士以及流行的音乐人，包含了我自己很喜欢的 Christian McBride， 以及鼎鼎大名的鼓手 Elvin Jones。 好奇之下询问了石田先生，才知道原来 Elvin Jones 跟他的爷爷是非常好的朋友呢。石田先生说呢，当爷爷还在世的时候，有时候 Elvin Jones 会趁着假期的期间来到日本，然后他一定会拜访银座 Cygnus， 有时候气氛很好，他也会随性的就上台去演出一下。石田先生开玩笑的说 Elvin Jones 的演出费太贵了，他负担不起哦。但是呢，像这样出其不意的上台，就会让现场所有的音乐家以及观众朋友大家都觉得非常的惊喜。而事实上，很多国际知名的音乐家们也会在东京安排完演唱会之后，晚上哦就来到了银座 Cygnus， 然后随机的上台和现场的乐手们大家一起演出哦。
ジャズじゃないですけど、ファンクグループでインコグニートがやっぱりライブできてるとき、一人そのメンバーでうちでのライブが入ってる人がいたんですね。それで、よそでインコグニートをライブ終わって、メンバーが何人か来て、でうちに出演したバンドと、そのインコグニートのメンバー何人かで盛り上がっちゃって、終わった後、もうミュージシャンしかいないんだけど、やっぱりセッションになって、それがやっぱり夜遅くまでやりましたね。インコグニートのメンバーやっぱり自分の楽器じゃないのも上手いんです。結構はい。
うん。
ドラムじゃないのにドラムやっても結構いけたりとか、そういうセッション夜遅くまでやったりとか。
すごいすごい。
みんなで飲みながら。
他说就是之前也有说就是一个很有名的就是乐团叫
Incognito
对，然后他们就是在就是冬季演出的时候呢，演出结束之后呢，就是来店里面玩，当时因为就是气氛也可能就是很高涨，然后所以就和当时演出的就是乐团，然后大家一起演奏。他说让他觉得很惊奇的就是说那个乐团的，例如说鼓手玩那个 keyboard 的，也就是很专精，就是如果不是自己对。
不是自己本来的乐器，
对，是，对，所以说他觉得说那个就是乐团的，就是每个人都很有才华这样子。
聊到这儿，诗诗好奇询问了石田先生说：“哎，在银座 Cygnus 是不是也有举办过像 Jam Session 这样子的活动呢？”以下是他的回答：“
そうですね。ボーカルセッションとかは、
ボーカルセッション、
あとは昔はやっぱり結構。”出てる人が今みたいにネットとかって知らないじゃないですか、
はい、
情報がないから、
はい、
でこうスケジュール表見て名前は聞いてあるけど知らない、これこの人どうなのって言って、いいですよって言って、今度俺この日来て一緒にやっちゃってもいい、あどうぞって言って、でだから急に来て一緒にやろうよって言って営業中に一緒にやることはありましたね。だから今だったらね、いくらでも探せば出てくるけど、その時はなんかいいって聞いてるけど聞いたことないんだよなって言って、そう来て聞いてしかないじゃないですか。所以他们开始那么模式了，是吧？
他说可能就是在以前，就是 Internet 还没有这么兴盛，就是没有 Internet 的时代的时候，他觉得那个时代比较有趣。他说因为没有就是说 Internet 上面的一些口碑，然后所以说你必须要到现场才可以知道说这个乐手或者这个歌手是不是真的就是像就是评价真的那么好。所以像有的很有名的乐手或歌手的时候，他会很想知道说就看节目表说很糟，例如说 A 先生，他也许就是每个人都说他唱歌很好听，可是又没有办法得知，所以就会到现场来实地听，然后听了以后觉得说，哎，那我想跟他合作，然后这个乐手或歌手可能就马上上台，所以他觉得说那个时代，他对他来说是一个很有趣的时代。
的确，在网络这么盛行之前哦，人与人的接触就必须一定要面对面，才能够互相了解，也能够互相认识。诗诗也觉得那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时代呢。接着呢，石田先生又分享了一个相当精彩的故事。
そうですね。やっぱりあと昔のそのミュージシャンのがそういうズズしさがあったけど、今あんまり今の若い子はそんな少ないですよね。だから他にも例えばボーカルの人でもやっぱりその出ててで、その日はすごい女性ボーカルで日本のほぼトップにいるような方のライブだったんです。その人とその人が教えてる人とかとやってるライブで、それで急に来て歌わせてよって言って、でちょっと呆れてるんですけど、分かったいいわよ、ちょっと一曲だけ歌って、一 歌って、あの人ずずしいけど歌はうまいわね。でその人は紅白歌合戦って知ってます？日本のあの自分が出てる時に、私はねあの絶対紅白歌合戦に出るからって言ってやってたんですよ。でそういうことをやって紅白出ました。その方売れて後にちゃんと、
この方の名前を知ってますか？
名前は秋元さんって、秋元純子さん。
他说现在年轻人可能比较没有说到现场听就是音乐的这些习惯。之前呢有一个就是秋元俊子さん，然后他曾经就是在 NHK 的红白就是合战曾经出赛过。他说在他非就是成名之前呢，然后这位歌手呢，这个女性歌手就有一天突然来到，拜托让我唱一首歌。石天先生讲说，哇，这个女孩子好大胆哦！那既然是喜欢音乐的人的话，那就是上台唱一首歌好了。然后没有想到说，这非常歌声非常好，可是还是不知道说这个女孩子是谁。可是这个女孩子在走的时候说，你们等着好了，我有一天一定要参加红白。
哇，想不到大家就在银座 Cygnus 见证了一个巨星的诞生呢。好，接下来下面一首歌曲呢，石田先生推荐了来自瑞典的长号演奏家也是歌手 Nils Landgren。这位非常擅长 R&B、Funk 以及爵士风格的音乐家，他在2007年发行的专辑 Nils Landgren Funk Unit 里面所收录的 House Party。
All of a sudden, the house was full of these pretty chicks. Maybe I'll I'll get nothing. Just call and say, gonna have a house party.
回到酒吧新闻台爵士之师节目，我是主持人简诗明。今天在节目中呢，诗诗正在采访位于日本东京银座的爵士俱乐部 Cygnus， 他的店长石田秀彦先生。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Cygnus 哦，它的位置呢是在银座的西南方，比较靠近 JR 新桥站的这一侧。那它附近呢有鼎鼎大名的寿司老店久兵卫本店，这也是传说中军舰卷的发明之处哦，以及创立于1948年日本的第一间咖啡专卖店琥珀咖啡 Cafe de l'Ombre， 也在银座 Cygnus 的不远处。事实上那天在拜访 Cygnus 之前呢，诗诗也先散步到了琥珀咖啡，去喝一杯我心心念念的这个琥珀女王。这是一个像甜点一样的他们招牌的咖啡饮品哦，也算是诗诗每一次拜访东京的一个充满仪式感的固定行程吧。而银座 Cygnus 呢，它位在一个大楼的 B2， 在一楼的入口右手边哦，会看到整个月份的演出海报。直接往下走，经过了长长的两层楼的楼梯，推开银座 Cygnus 的大门之后，你会看到一个非常宽广而且复古又华丽的空间。整个空间的颜色是深咖啡色的，而巨大的舞台呢就位于整个店的正中央。舞台上有一个黑色的平台钢琴，一组完整的爵士鼓，头顶上呢还有闪闪发光的这个 disco 的球哦。我想这个特征应该是从开业1988年就一直沿用至今了。诗诗非常喜欢这种复古又时髦的气氛。在接下来的采访中呢，我就问到了石田先生，在他心中哦，这30几年来日本的爵士环境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变化呢？那我们也讨论到了关于 COVID-19 哦，对于整个爵士音乐圈的影响。
一番多かったのやっぱりコロナ。あれでやっぱりもちろんやめちゃった方もいますし、特に年齢のいってる方は。もうここで辞めますみたいな挨拶来たりとか、あとすごいベテランの方もあの期間やっぱり休んでるとでたまに来て、すごいベテランですよ。で一緒にやってて、俺こんな難しいことやってたっけって、おかしいなって言って、やっぱダメだなって言ってましたね。これ普通にやってたんだもんなって言って、ダメだわやっぱりなんかって言ってましたね。あと歌の方もやっぱり結構休んでた方も、その方もすごい本当はなんだけど、みんなであれみたいな、こんなに声出なかったっけ、そんなことないよねみたいな、なんかそういった、はい、そういう衰えを、はい、自分でも認めてたり、周りがあれって思っちゃうようになったりとか、結構大きな出来事でしたね。まあそこからまあだんだんね、いろんな復活で、今若い子はそういうさっきみたいな、ね、こうね、急に武者修行みたいなことはしないけど、ネットでいろいろ調べられるし、器用ですね。 もう曲作るのもうまいし、が演奏もほぼ大体若い方っていうのもあるじゃないですか。少し前に日本のアニメ、あ、漫画です、ブルージャイアント、あれの影響もあってかどうとか、なんかジャズ やる若い子増えてるんですよってすごい若い子が言ってたんで、え、そうなのとか言って、でもそういうのもあるんで、ちょっとね、そういったどんな方向でもからでもいいんで盛り上がっていければいいんじゃないかと思うんですよね、
うんう
ん
うん、
あとちょっと最近だったあのフュージョン昔あったんですけど、ジャズと例えばラテンポイントとかロックポイントとかこう混ざった感じ、
うんうん、
その辺もなんかちょっとリバイバルしてるみたいで、昔の曲ちょっと音質を良くして再発とか、
はいはい、
動きもあるんで、ちょっとそういうこうジャズっていうラインの他にそうやってちょっとフュージョンっぽいこう他の音楽とミックス、
うん、
ミクスチャーとかそんな感じも一つの流れとしてこれから出てく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とは思いますね。
石天先生说对他来讲可能就是新冠的时候影响最大，他说因为新冠的原因，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新冠的时候可能跟台湾不太一样，日本的娱乐事业就是活动整个 都停止了，
对，
嗯，是，然后可能就是说一些常客呢就是会直接来打，就是打招呼说抱歉因为新冠所以我不能就是到电影院来消费欣赏音乐，然后因为也正是说就是整个娱乐活动结束，然后很多就是可能两三年完全没有继续活动的歌手或者是乐手，然后在就是新冠结束之后，然后一起练习的时候会觉得说自己的技巧好像会有那种断层的感觉，然后所以就是不只说这些乐手歌手自己觉得可能就是其他人听起来也是觉得说好像因为新冠然后所以发生了很多变化，可是呢就是说同样可是石田先生也讲说可能因为就是日本的动画一个叫 Blue Giant， 然后里面就是也可能有爵士音乐，然后很多年轻人受这个动画的影响，然后所以开始对爵士音乐产生兴趣，然后就是作曲很厉害或是说歌手就是唱歌也很厉害的年轻人也增多了，然后再加上说可能就是现在的乐界有一种就是风潮叫 fusion， 然后或者说将以前的那个歌曲呢就是截取一小段然后来运用，然后他说这个是风，这个可能也是说日本以后流行的一个风潮，他说不管风潮如何变走向什么样的就是方向，希望就是大家还是继续支持爵士乐。
嗯，的确啊，爵士乐它就像一个变形虫一样，从1920年代被发明以来呢，一直都融合了各式各样不一样的音乐风格以及元素，随着时代的变化，它也发展出来越来越多元，而且融合了当下正在流行的新音乐风格，成为一个崭新的样貌。所以就像石田先生说的，不管爵士乐怎么样的改变，它都会成为整个当代音乐最重要的养分之一。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多听一首由石田先生推荐的歌曲哦，是美国的唱片制作人也是作曲家创作歌手 George Duke 最受欢迎的一张专辑，也就是他在1979年所发行的 A Brazilian Love Affair， 当中的主打歌也是专辑同名歌曲 Brazilian Love Affair。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爵士知识节目，我是主持人简诗明。今天在节目中，我们正在采访位于东京银座的爵士俱乐部 Cygnus 的店长石田秀彦先生。在访谈中呢，我们有聊到对于石田先生来说，经营一间这样历史悠久的爵士俱乐部，有没有什么样的时刻对他来说是最有挑战的，但是也是最有成就感的呢？想不到他的回答是这样的呢。
一番はやっぱり要するに飲食の方はもともとできたんですよ。飲み物も食べ物も作るのもできたんですけど、でところが僕は楽器とか一切やらないんですね。でその前もディスコですし、
はい、
だから生のバンドが入って で自分は楽器をやらないし、で最初はプロのミキサーを入れてたんですね、うん、ずっとだとお金がかかっちゃうんで、
はい、
それを覚えるのが音作りですね、
はい、
それがやっぱり大変でしたね、
はい
はい
はい、
セッティングと、
うん、
はい、でミュージシャンも表現がラフじゃないですか、例えばこれ柔らかくしてとか、
うん、
硬くしてとか、
はい、
だからそれもあの例えば柔らかくするのもイコライジング、イコライザーを使ってイコライジング的に柔らかくするのか、それともリバーブとかエフェクトを求めて柔らかくするのか、いろいろな方法があるので、
うん、
この時はどちらも両方なのか、どういう配分で柔らかくしていればいいのかとか、そういうのはやっぱりちょっと苦労しました。
それはあの一番難しいところでも、そして超えたらもう一番達成感があるところですよね。
そう
です
ね、まあ、ね、あの、はい、みんなあ音、いや音良かったって言われたらね、やっぱりあ良かったと思いますよね、
はいはい、
ね、だから徐々にやっぱり例えばピアノとかも調律師を入れててずっと見て、こうなのどうなのって教わって、今僕もちょっとやるんですよ、狂っちゃったところは調律師さんも牧田さんはもうできるからやっていいですって、あの特に切れた時ところとかすぐ伸びちゃうんで、そこはもうどんどん遠慮しないでやっちゃってくださいって、
すごい、
言わとそこまで、はい、いけるようになりました。
石田先生的回答是说，就是说，可能就是他原本就会做餐饮，可是他对乐器一窍不通，转身成就是爵士爸的时候呢，就是刚开始完全不懂，然后呢，所以在店里面放了一个 mixer， 就是混音的，
对，
然后可是因为那时候那台。就是 mixer 很贵、
嗯、
可是他刚开始对他是一窍不通，可是对他来讲的话就是很多事情是很抽象的，例如说这个地方要柔和一点，这个地方要强调一点、嗯、可是他完全不知道说什么是强调什么是柔和，因为那是一个很感觉的事情、嗯、尤其是对就是乐器一窍不通的石田先生来说，这些感觉也是非常困难去就是拿捏的，所以呢可是呢因为他非常努力的学，所以说这些可能就是说 mixer 也会，然后或者说有的时候就是钢琴走音的时候会去调音，这些事情呢就是他最大的困难，然后可是他解决了以后，然后就是他现在最大的成就，
很有成就感，
对，
是，
嗯，这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因为其实像诗诗身为一位演出者哦，无论是歌手还是乐手，我们在私底下都会时常讨论说，哎，哪一个音乐场地啊，它的音响设备比较好，或者是哪一位音响工程师，他最了解爵士乐的特色，也最能够帮助我们在表演的时候进入一个最佳的音响状态。其实当晚哦，诗诗在 Enzo Cygnus 的演出，现场的音场真的非常非常好，不仅是台下的观众，连台上的乐手们，大家都能够很享受现场这个音乐的氛围。我想这真的是石田先生三十几年来不断磨练出来的一个非常高超的调音功力。但是呢，在我们采访的前两天哦，诗诗才得知 Enzo Cygnus 将在2024年的5月底休业了。于是当天我也询问了石田先生，在把 Enzo Cygnus 结束营业之后，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音乐计划呢？
系列でもう一件あるんです、ジャズクラブ、
はいはい、
上野のアリエスっていう、
はいはい、
ちょっと小さいんですけど、
はいはい、
多分そこを担当することになると思うんで、そっちでちょっとね、あのちょっとこじんまりしてるジャズクラブですけど、そっちを僕が行って、ま、た徐々にこうバージョンアップというか、
うんうん、
もう音的にも内容的にって考えてますね、はい、
他说目前的计划可能是到就是说另一家店，在上野有另外一家，就是可能就是规模比较小一点的爵士吧，然后因为规模比较小，所以呢Makita先生石田先生想说今后到上野的那家店以后，能够把它例如说以就是 Cygnus 的规模把它就是更扩大，让它变得更好，这样子。
太好了，所以大家要怎么样找得到上野的这个地方呢？
上野のそういうジャズバーの名前もう一回聞いて、
上野はアリエス、
アリエス、
アリエス、
上野アリエス、
嗯，是的，搜寻 A R I E S， 你就能够找到 这家位于东京上野地区的爵士俱乐部，但我仍然非常推荐听众朋友们，假如在今年的五月底之前刚好会造访东京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个位在银座的老牌爵士俱乐部银座 Cygnus， 能够赶在它休业之前去体验一下这种非常经典的日式爵士风情。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石田先生想跟大家说，
ぜひ日本のジャズクラブにいらっしゃってください。はい、僕もあの機会があったら台湾のジャズクラブに行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欢迎就是台湾的观众能够就是来日本的就是爵士吧来就是享受音乐，然后他也希望说自己以后能够有机会能够同样的去台湾的爵士吧。
是的，以上就是我们在东京银座的 Cygnus 天鹅座爵士俱乐部与店长石田秀彦先生的谈话。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据石田先生分享哦，是很长一段时间银座 Cygnus 的关门音乐，是来自1976年的电影 Taxi Driver 的主题曲，在今晚的节目最后分享给你。又到了该说晚安的时候了，感谢你今晚的收听。假如你也有推荐任何一个位于世界各处的爵士俱乐部，也欢迎你可以私讯分享给诗诗，假以时日，说不定我们也可以亲自过去采访哦。我是主持人简诗敏，我们下一次节目见了，晚安，拜拜。